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节目中每一位来宾，他们与您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会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告诉您的故事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弟兄，他叫做许士铎。他其实现在还正在念大学，他生于一个就是妈妈长时间在教会服务的一个家庭当中，然而妈妈花了这么多的心力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也同样的花同样的时间跟关注在她的身上？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不公平，或者是感觉到剥夺感呢？然而她今天之所以愿意来到我麦克风前跟大家分享她自己的故事，相信她对这个信仰也有一番她的体悟。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许士铎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士铎你好。
你好。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小时候，你还记得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然后小时候童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好，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的外公外婆啊，爸爸妈妈，哇，我们都住在一起，所以就有哇爸爸妈妈疼我啊，然后外公外婆还会煮饭给我吃。那我觉得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其实就是充满很多的就是这种疼爱啊跟照顾的感觉。
那你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你有没有表兄弟姐妹一起呢？玩伴？
那时候都没有。
哦，所以你其实是家里唯一的小孩这样。
对。
也得到很多的关注咯。
没错。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回忆一下当时会有怎样的情景？
哇，当时哦。当时就是我只要一肚子饿了，哇，我的爷爷很会做菜，外公他就可以弄香肠炒饭啊，煮鱼啊，然后用我喜欢吃的芭乐给我吃。那我爸爸其实当时还是大学老师，所以他会变成每天早上要通车去宜兰教书，晚上再回来，所以我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就不在了，然后晚上回来看到他一下，他又就睡着，然后隔天又要再去上班，所以大多时间是妈妈然后外公外婆这样照顾我。对。
那成为一个这样家里面万众这个瞩目集一身的一个小孩，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一个乖小孩还是其实也整天吵着要出去外面玩的小孩呢？
其实应该出去外面玩都会很想啊。然后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好像是也算是乖的。
你是乖的小孩是不是？
也算是乖的。
所以你是文静待在家的嘛？因为你现在看起来感觉上哦是一个就是要社交啊，要跟别人讲话，你也是非常的健谈的一个人。那小时候你是个文静的在家乖乖的一个小孩吗？
在家的话是乖，但是我的 不文静是那种我会开着电视看那个悠悠 TV，
嗯，
然后哇自己唱歌啊，自己嗨，
嗯，
但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很听话，然后可以做我自己的事。
嗯，
我觉得也是说我的妈妈然后外公外婆给我很大的安全感，
嗯，
就让我觉得 OK， 我现在做自己的事情也没有关系，
嗯，
我不会很着急慌慌说啊要一定要吵着带我出去，或者很常哭闹，因为我知道有随时有家人在那边，就是可以照顾我一切的需要，所以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玩玩具，自己一个人看电视。
哦，那在小时候你就有去教会了吗？
对，其实我一出生的时候就在教会长大。
嗯，
对。然后那时候教会其实大多数都是同工，教会同工的孩子嘛。
嗯，
那人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是特别跟几个一两个这样子玩伴，从小在教会这样子一起长大。
那在教会里面，从小是妈妈带你去的教会吗？
是，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同一个教会。
嗯，
对。
那在教会里面，面对其他的小孩子，你觉得你的家人，就是你自己家的状况，跟其他人家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哇，我觉得当时的状况就是我的会发现教会好像很多人来来去去哈，
嗯，
很多小孩上一秒哇，我们才变好朋友。下一秒怎么他就不见了，
嗯，
哦原来啊又有离开教会啊又是怎么样。那包括有的孩子我会发现，诶，妈妈这个孩子好像我会问说怎么常常生气，怎么常常哭，或者是常常跟别人有很多的争执，哇还会有吵架的啊，还会有说谎的啊，因为我们年纪还小嘛。那教会的哥哥姐姐哇叔叔阿姨一定是看着你们这一群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诶，好像自己跟他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你小时候就有这些发现说，哦，第一个是人会来来去去，第二个是每个人的成长的形态其实不太一样，造就了不同的个性跟不同的状态咯。
对，而且有些孩子的父母甚至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直接在大家面前当众大骂他的孩子，甚至小时候我们不懂嘛，哇，在那里看电视啊什么，还会有人家父母直接过来把电视关掉，说孩子不能看，
嗯，
然后怎么样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同时认识了别人家的小孩，你也认识了别人家的父母，哦，你这个时候有觉得说，哎，自己拥有这样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拥有这个样子的个性，你自己当时是怎么样的感受啊？
老实讲，其实我也特别感觉不太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都是人家称赞说，嗯，哇你好像很乖啊，然后你很听话，我说哦原来我很乖我很听话，不然有些时候我可能自己要去想，我也不太能够就是一时间就觉得自己是很特别，自己很棒，然后觉得我很幸福。我只觉得我就是很单纯，我不会去想到太多害怕的事啊，我今天又爸爸妈妈会不会离开我啊，都不会。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开心的玩，开心的跟我身边的人相处，我就觉得很幸福。
那我反过来问哦，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层面其实都还是在一个群体，它并没有这个所谓信仰的成分在当中这样子。就是那如果说在讲到这一块信仰的部分的话，你觉得对于一个那么小的年纪的你，你当时有觉得说，哦，我去教会除了跟别人玩，或者是就是你是独生子在那当时，那你有一个社交的场域之外，可以跟别人一起玩一起互动之外，教会里面对你讲的就是，诶，要祷告啊，要这个听圣经里的教导啊，这些东西对童年的你是有影响的吗？
其实是有的哦，因为像在面对到我自己在遇到一些教会当中，诶，小时候就在那里看，其实小孩都是会观察的，虽然在旁边好像没有说话，不知道在做什么，诶，但就是听听听，有的时候就不自觉会唱出一些诗歌来，或是讲出一些金句，甚至有人来遇到问题来找我的父母说，诶，我最近怎么样，我居然还能够用教会神的话来回答他，但这都是我不自觉的。
但说到底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我就相信说，哦，有一位上帝，然后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些在你就是脑袋里面是真正相信这一切的吗？还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嗯，也许吧，或者说，嗯，这是我爸爸妈妈或是主日学老师告诉我的，所以我选择这样相信。
嗯，其实我觉得老实的讲，都是从周遭的人感受而来，
嗯，
从周遭的环境。 你说在当时我直接跟上帝，其实可能还很难。
那作为一个小孩的你，你有尝试的祷告，或是把一些小小的你的烦恼啊之类的跟上帝祈求过吗？
有，因为小时候我很容易生病，然后很容易玩具弄丢。当发生这两件事情，就只好说，哎，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哎，有的时候好像真的祷告完，东西就会出现
回来了。
对，或者是祷告完，哇，我一个很严重的生病就会好很多。或者我有尝试为着别人祷告，那教会的阿姨，哇，弟弟，你来帮我祷告一下，我最近哪里痛，然后什么，哇，跟我孩子怎么，我说好好好好好，哎，就祷告完，哎，他也说脚没有那么痛了，就是有种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但小时候就仅限于，哦，就是祷告，东西找到。祷告，生病好，就这样。对。
那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你有觉得说，哦，你有对这个价值观有一点点稍微的松动，或者是随着跟同学相处啊之类的，你看到别人有其他的信仰，或是祷告有没有不灵的时候，让你觉得说，哎，就是有点撼动你自己的信心？
嗯。其实是看到我同学的信仰的话，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本笔记本，然后我刚好前面都是一个会家里是拜拜的同学，然后等我长大我翻，我发现我写说我觉得他拜拜身上味道很臭，对，就是，然后甚至在学校遇到有同学说他打翻了颜料在身上，然后说回去会被他妈妈骂，说不然不知道怎么办在哭，我居然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了，结果隔天回来他就说，诶，我居然没有被我父母骂，诶，那我也觉得很奇妙。但是在小时候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可能人际啊，交朋友啊这方面，我就觉得有些时候，诶，祷告完还是会跟同学吵架，祷告完还是会在学校遇到不喜欢的人，可能对我来说当时啊就是比较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意识到说，哦，我是一个去教会的人，你不要，我们先不要讲基督徒哦，这样子，
okay.
我是一个去教会的人，那跟其他同学这样相处起来，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地方？就是你本质上，
本质上我觉得就好像有一个那种靠山，虽然平常哇我跟你们在这里这样一起上学生活，可是到了其他时间，诶，我是能够在教会，然后还有很多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对，
那刚刚我们在聊的这一段其实是你的小学的时候的经历哦。但我想再多问你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虽然有很单纯的信心，你愿意为你其他的同学祷告，你也听爸爸妈妈或者主日学老师的话，但你有没有过一点点怀疑说，诶，可能别人信的那个神可能是妈祖也好啊，或者是家里面的土地公也好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其他的，有可能才是真的。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在小学的时候，
小学其实我常常有事没事就会一直在思考思想，然后甚至在学校看到拜拜的，回来就会跟妈妈说：“哎，我今天又看到学校有人在拜拜，有人在做什么？”哎，让我意识到，哎，其实有些人每个人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有人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他的神来拜，然后来去，像我们学校有发生过大火，哇，全部老师就到那个发生大火的地方，然后拜拜，说我看到鬼。我想说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太吓了？我说，诶，既然是一个，你说你把它当作是你要祭拜的对象，那怎么会让你害怕呢？对不对？我应该是要感受到说，诶，我很信任这个，或者是说，诶，我觉得我可以相信他。可是如果反过来是让我害怕的，我从小其实比较胆小，我睡觉盖棉被一定要盖到脚，因为我怕会有那个虎姑婆过来抠我的脚，所以我如果一感受到害怕我就会心里觉得怪怪的。可是我觉得当我在可能你说在教会啊在祷告的时候，诶，我会感受到一种很温暖的一个感受，就跟在学校哇遇到这种事情，老师们一直拜拜一直讲着，跟带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许士铎弟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Thank you.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许士铎弟兄。我想请问你哦，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其实都是在学校里或是在教会里的群体生活，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但第一次觉得说哦，这个信仰跟你个人的生命有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是一切的故事的开始就是在九岁的时候。当时呢，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接待了我们一家去到他美国的家中，因为他的孩子都在美国，然后去到那边一起生活。那在有一天我们就去到了那个拉斯维加斯，那那边就有赌城啊，有什么，然后我们就走到了一个许愿池那边，就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想要来许愿。我妈妈就给我一个硬币，就我走到那个许愿池前面的时候，我就居然说出我希望每个孩子，世界上的每个孩子都有爸爸妈妈。然后我就把这个硬币丢下去。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子说出一个这样的愿望。那于是当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哇，整个就开始发生很大的转变。突然有一个孩子，他的妈妈说，好像他没有办法再照顾这个孩子，他有亚斯伯格症。然后说要把他送到庙里面去当乩童。那我妈妈也想，哇，怎么能送到庙里？因为这个孩子也是我们小时候看到大的。于是我妈妈就说，好，那你把他接待到家里来住，接到我们家里。于是我妈妈就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家来。结果又来了第二个，第二个又是不想上学，然后是隔代教养。他来到教会第一件事情就躲到一个地方死都不出来。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播了一首诗歌叫做回家。他就慢慢从那个灯管，教会灯管缝里面这样走出来。就接下来又来第三个，哇，国中他辍学，不想去学校上课，那甚至脾气也是那种比较暴的啊。我妈妈也说好，那把他接过来。就又这样陆续哦，哇，又有吸毒的，离家的，哇，五个六个七个，就突然多了这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家。
这些人是大概在多长的一个时间段这样相继出现啊？
大概都有四五年。
四五年之间嘛，是不是？但我想请问你哦，就是你说你当时许下这个愿望的时候是九岁，然后结果隔没过几个月，这件事情就开始了发生这样子。在第一个事件说哦，亚斯伯格症的一个小伙伴，然后要住到你家的时候，在这个当下，你有觉得说，这跟我的愿望有什么关系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那我再继续追问你，就是其实刚刚讲到的形容的几个状况，其实住到你家里都不是那些好相处的小朋友，然后都不是那些感觉好像可以马上到你家可以跟你成为玩伴做朋友的，反而那些人可能有不好相处的状况，可能很孤僻，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被自己的原生家庭遗弃的小孩子。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怎么样子与他们相处啊？在你本来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
哇，其实光很乱，现在想起来就很乱。一要吃早餐，哇，这个早上还在换衣服，还在叫，然后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有很多的争吵，
矛盾与冲突啊。
对，彼此有还会有吵架的啊，然后父母还会来，父母一来马上又生气起来了，然后还拿，甚至有拿刀，那我们都要，我就吓到啊，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整个生活等于是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化，跟小时候一开始，重心就是只有我，可是到现在突然多了这么多的人。
那你都没有跟你的爸爸妈妈抗议说为什么我们家要变成这个样子，鸡飞狗跳吗？
有，我有一次有很大的抗议。
这个是多久以后你第一次抗议啊？
哇，应该有就是一年。
所以其实你也蛮能忍耐的嘛，是吧？
也应该可以这么说，对，我的个性有点比较压抑一点。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状况，然后你压抑不了了，然后你就爆发？
哇，好像当下是我妈妈交代我要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就我要讲的时候他们乱成一团，这个在这个闹，这个在跟这个吵，全部都在玩，没有人要听我讲话，就我就突然爆炸，我就大喊说，你们知道我妈妈给我的爱还要再分给你们六个人吗？ 我当他说出这句话以后，我就整个人爆炸生气，然后大哭。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已经把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爱分给你，然后你们还这样。
那你那个时候，你能谅解你妈妈做的这个决定说？他要接这些小孩子到自己家里面来，然后他对你的关注什么之类的可能就要减少，因为他的总额是有限的。
对，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我只想说好，第一个来好，我试看看，那不要打扰我到我的生活就好，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哇，我没有办法说我做的你们做，我们必须已经要变成融入成这样一团的样子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一些排斥的一个现象。可是慢慢到后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生长的过程其实是比他们好很多呢。
但你没有想过，就是那些本来是属于你的、啊、但是今天就算你以前的状况比他们好，然后但这不代表你需要分享给他们啊。
对，没错，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应该要这么做，可是从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来，我就觉得好像有，就是不是可以试着给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对于一个才十岁的小朋友，你是怎么样子可以有这个心智说我愿意稍微分享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又不欠你们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你愿意分享呢？
因为当我就是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发现我看来哦，或是大家看来再坏好像都有他其实可爱的一面。当他们在玩啊，在笑的时候，好像他们也陪伴到的我，从小我就是自己长大的这一部分，好像我身边又多了一群可以陪着我一起生活的人。所以虽然我看到他们的面是爱吵架爱闹然后发脾气，可是我觉得好像透过这样子的生活，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他们。
你有对上帝有所抱怨吗？
其实我第一个的不了解就是上帝把这些人带到我们家，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第一时间看到他们的这样子的家庭，我会想说我家很幸福啊，我们全家都哇开开心心，可是你们来，我先讲我对他们的，我爸爸妈妈花很多时间处理你们的问题耶。所以当下其实我会想说，我可以快乐的礼拜天下午就跟我的父母出去，可现在他要变得留下来陪你们，还要照顾你们吃饭了没。那对于我妈妈来说，我知道她一直有在希望多为我付出一点什么，可是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可能我在当下的情况我都是没有办法理解，包括他做了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中，还要去接受他们父母来到这边然后跟他们的那种争执，那个就是一个直播一个 live， 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还有小时候我妈妈常常会需要跟教会的牧师哇，我们都知道去宣教啊去干嘛，他有的时候就是搭飞机就走了，然后会留下我跟我爸爸在台湾。那当时我也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就是说走就走。他自己也讲过，曾经他留下一张纸条给我爸，然后就出国了。所以在对当下的我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错愕跟哭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一个他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必须站在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是欠他，我不是欠你，我不是欠什么欸。可是就在这当中，我就想到说很多东西不是我可以去选择的。如果你今天问我说你生长在一个这样子的家庭很幸福怎么样，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说为什么我能够出生在这个家庭。
嗯，
我没有办法解释。同理，我没有办法替这些人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出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他们会经历到这样的父母，我没办法。
所以你在那个当下，你有设法说希望妈妈可以少一点的服侍，或是有少一点点的这种责任心，特别是面对别人家的这种家务事的责任心吗？
有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你不要太夸张，不用管太多。 有的时候就是让他们自己去那个，可是我妈妈就是说，她就会说不行，她好像看到谁跟谁父母有之间冲，现在就要赶快去救火。可是有的时候我都会站在旁边，你就让他自己这样子处理不就好了吗？那是他们家的事情。对我来说，我的焦点就是、哦、爸爸妈妈，我没有，当下是没有别人。
那你在作为一个小小孩的情况之下，你有希望说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你是很有爱的，但这个爱所需要付出的责任以及代价，可以不要我的妈妈来出吗？可以不要我们家来出？你当时有过这个想法吗？
其实有，我曾经就是会常常祷告，我会说我爱不够，我会一直跟上帝讲，我用我自己的眼光，用我自己的想法来看，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我爱不够，我有的时候做了，但我又会回来想我为什么要做，我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对，
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的不解，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你也还是仍然做一个听话的小孩子，然后你还是默默的接受这一切，就算你有很多的委屈或是觉得不公平，
对，甚至还是默默的付出，还是做这样子的事。
那随着你年龄渐长哦，你刚刚讲说这个过程可能到最后已经有四五年的历程了，四五年当中其实你也就从一个小学生渐渐长成到了一个青少年，这样青少年会有很多的叛逆，会有很多的这些，那你家里突然多了这些新成员，这样那跟这些新成员的相处有让你的成长的过程变得更健全吗？还是你学会跟这些人相处之后，到了真正的社交环境的时候，你觉得这些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其实最直接给我的影响就是我不再对于人的问题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看过吸毒的，看过辍学的，对我来说，我对身边周遭的人，我就突然好像有一点点觉得哎，可以接受哦，开始有兴趣，不会说一去到一个新的社交场合我就是完全安静，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可以试着跟我都可以跟有一个得亚斯伯格症的人沟通，我怎么会没有办法跟一个正常人讲话？所以在班上我其实算是相对来说是受欢迎的，然后甚至国小老师给我的评语都是哇，开朗活泼，活泼开朗，热心助人，每一次得奖上面都写一模一样的字。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许士铎弟兄，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的妈妈其实在他小学到国中的阶段其实非常热衷于教会的服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家其实多了很多不速之客，很多是问题家庭或是问题儿童，然后他妈妈其实一手挑起了这个责任，让他觉得他好像应该要拥有的母亲的爱其实被瓜分了，被剥夺了。然而他有很深的抱怨，对上帝可能也有很多的不理解，但他最后还是选择默默的承受这一切，逆来顺受。那在这个逆来顺受的过程中，他可能也渐渐成为一个相对于这些负能量其实是比较冷漠的一个人。他面对到学校的这些状况的时候，他是一个处于冷眼旁观面对这一切的状态。至于接下来他人生发生了怎样的生命故事，我们下一段再来听听许士铎弟兄他的见证。
都有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许士铎弟兄，他刚刚跟我们讲哦，就是他其实从小是非常乖非常听话，然后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当中长大，但是在他小学生国中的阶段，其实家里面妈妈因为服侍的关系，其实接收了很多问题的小孩，然后要跟他一起分享妈妈的时间、妈妈的关注以及妈妈的爱，这让他成为一个对于这一切其实是冷眼旁观，但是他也仍然默默承受这些心中的不平。但是你还是持续去教会聚会，对不对？
对。
那你在这个当下，你有尝试要多理解一下妈妈是因为怎样的信仰驱动力而愿意服侍成这个样子吗？
嗯，其实在当时我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真正的感受到，因为妈妈是在教会有很多服侍，还牧养很多的人，但是我只是从小在教会长大。
嗯，
所以其实后来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然后他们就又回到各自的学校家庭去。那到我11岁的时候，当时我们刚搬新家，然后突然教会的这个师母哇就来到我们家祝福哦。祝福了以后，他就上完厕所出来就说，诶，我有感动，就是你们家要有开放家庭，要有一个小组。那当时妈妈已经哇做了这么多事工，爸爸也是，他们也已经是教会的一个传道人，照理来说就是交给他们来负责做这件事情。可是当时教会的这个师母奶奶却说，诶，有朵朵，就是我来负责带一个儿童的小家。
嗯，
那我当下居然就说好。可是正常来说，如果随便一个人看到我说，诶，你要去带一个这个儿童的小家，我就会说不要不要，你又不熟，你干嘛没事这样叫我，我也不想，还没有决定好，或者我还要很多时间考虑。可是我当时想到的是，诶，这个教会的师母他其实是一个常常听上帝话语的声音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好，那我愿意试看看，我愿意相信。所以在当时我就每个礼拜六下午接待很多的，我一开始先邀请学校的小朋友同学来，到后面教会的孩子来，哇，有一个小组哦，就居然就这样成型了。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然后一起玩，一起生活，一起吃东西，看电影，预备考试，诶，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个小组，人数也越来越多。
那反正你以前家里面也有很多接待这种陌生人在家里面生活的经验哦，这样子。但是你今天把它当成一个服侍，然后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这其实也挺花时间的。你能够好好平衡你的学业跟你的这些服侍吗？
嗯，其实在当时学业方面，我就只是也可以说是及格，就这样。
嗯，
对。但是有花更多的时间，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办法，而且家里又有弟弟出生，那就等于又要多一个照顾的责任，所以当时等于是没有办法这样双头马车。
嗯，那面对学业的话，你自己会觉得说，诶，教会其实也切了很多时间，然后让你其实可能必须要牺牲一些学校啊之类的这种生活吗？
当时对我来说，学校的生活，我就是每天自己会利用下课时间跟同学这样打打球啊，玩玩电动，可能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已经觉得 OK 很不错，
就满足了。
对对对，
这样子。那后来你高中考得如何呢？
哇，我高中对我来说是一个也是算人生第一次遭受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因为我当时虽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读书，可是大部分都是 OK， 甚至在我考试前一次的模拟考，我还考了人生当中就是国中那阶段最好的分数，我就觉得稳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就在我实际报考的时候发现，哇，分数跟我那一次最好的模拟考差距的落差有点多，
嗯，
更低，可是也不至于没有
学校念。
对，于是我就报了几间，然后最后一间是有一个学校来招生，我们去参观一间私立的学校，我最后一间就填那个，想说不可能。就在暑假，我就在家里玩电动啊，那么突然还没放榜哦，就接到一通电话，请问是许士铎同学吗？你已经录取我们叉叉叉私立高中。我听到的哦，好，我挂掉，然后我就停了大概一分多钟，我就整个人崩溃。 我说还没到放榜时间，他就这样打电话给我，让我的那个心整个没了，而且我还觉得我居然录取了我最差，我觉得我不可能会上的那一间私立高中，而且离我家这么远。我就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不是都已经开始牧养开始陪伴带小组了吗？我不是已经开始参加聚会了吗？怎么可能还会遭受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沙发上大哭，我那时候没有读圣经也没有祷告，我就整个有点半封闭自己这样。
在那个状态之下你还服侍得了吗？你收到了你的录取通知，但是那个礼拜同样应该还有小组聚会吧，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如何？
我记得我在敬拜的时候，就是教会唱诗歌，我就大哭大哭在大家面前，然后大家就来为我祷告，但是我也没有想把实际这样子心里的东西讲出来，但是我的情绪因为忍不住就不小心先表达出来了。
那你有觉得说早知道我就不要服侍了，早知道我就不要花时间在教会里那么多了吗？
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我反而是知道自己读书的极限也在那里，所以可能就算我花很多时间读也读不好。可是对我让我打击的是，我明明前一次还考得很好，模拟的时候，就为什么实际发挥那一天会烂成这样？我有一点觉得，哎，我都很 OK 啊，很 OK 啊，没问题，然后还录取了这样的一间学校，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比较大的一个挫折。
那你有跟上帝求问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吗？
其实当时我的状况，我就是不祷告。
你不祷告？
对，我那时候那几天是没有祷告，应该一两个礼拜哦。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为什么还继续愿意在教会里面呢？
因为我感受到就是大家给我的那份爱和温暖，哇，马上有人来关心多多，你还好吗？然后有人周间的时候来到我们家，什么话都没有讲，哇，就买了食物来，买了宵夜来给我，然后陪伴我一起聊聊天，然后让我感受到虽然我没有直接跟上帝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因为我自己切断了，可是好像还透过另外一种方式，上帝在让我知道，哎，我还是很爱你，我还是很在乎你，我知道你喜欢吃的是什么。对，
那上了高中之后，你觉得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
其实我后来就直接选了一间离家最近的高中去念了。那在高中的过程中，哎，因为我去了一间私立的学校，那私立的学校其实大家都是在玩，哎，玩得很开心哦，所以当时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有一点渐行渐远。那甚至我当时不是有在陪伴孩子吗？在有一次带营会，教会营会的时候，我还跟我的妈妈说，哎，我没有办法参加哦，我自己妈妈是带领营会的人，我说我要跟我同学出去。所以我当时就哇，感觉好像整个世上的世界被打开了一样。对，所以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是比较疏远的。
那跟上帝关系疏远，那你为什么现在还继续在教会里面聚会？
哇，因为当时就是我自己对于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觉得，诶，我就是开心玩就好，我并没有去想这么多，甚至我想说我就是在教会带好这些孩子啊，陪他们玩，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一直到发生曾经我在教会就是演出一次圣诞剧，因为教会每一年年底最重要的就是圣诞节，然后要排戏，那当时要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演出了一个戏剧叫做伊姆村，那就是关于中世纪的黑死病。那这个村庄呢决定要实行封村，让疫情停在这里，不会再继续传下去。那于是当中就有人性的剥夺啊，然后还有彼此之间的争斗啊，为了抢物资啊，抢这些。那当时村长决定了封村，也有人反抗。那我所演出的角色其实就是这个村长女儿肚子里怀孕的宝宝。那村长的女儿后来活了下来，是这个村庄仅存存活下来的几个人。那这个孩子也渐渐长大，要在戏剧的最后呢出来跟大家说这一段故事所带给大家的意义和说话。所以当时我演出在试演的时候，排练演完 这出戏的那个导演就说，诶，朵朵，我觉得你就是用平常这样子演戏的方式，好像用演技啊或者用其他方式去演，你并没有真实的去带入在这个角色当中。我第一时间也觉得很错愕，可是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到角落去想，这个故事到底为什么会找我演来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有一群小孩在公园跑，但是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们不一样，虽然他们跟别的孩子一样都在跑，可是他们是带着使命的。所以瞬间就点醒了我，好像我从小到大人生的经历，别的小孩会玩我也会玩，别的小孩会这样做我也会，甚至这一些孩子，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一出生就带着使命，好像这个演出伊姆春这个角色的这个人一样，他是带着全村的使命，因为全村都实行了封村，决定让疫情留在这，而诞生出了这一个孩子，他可以来诉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对，那对你而言，这个使命跟你在学校啊在学业啊之间难道不会有拉扯吗？就是你本来说，哦，你其实是想要这个有一些在学校的社交生活，或者是跟同学一起出去玩，虽然那些小孩有使命，但这些使命就真的也是一样跟你有关系吗？
对，所以一直到这个使命让我彻底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发生在高一升高二那年，因为我妈妈在一个因缘际会下问了我要不要决定自学，我就回答她说，我在学校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我的社交很广，我今天不是被欺负，不是被发生什么家庭的状况，为什么要选择自学？可是就在当中我演出了这出戏以后，然后包括我在私立的学校整天就是玩，哇，去到学校也几乎是不太用管老师在上什么课的，因为在当时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大家又是成绩也没有在顾的，我就玩玩玩玩到后面，我觉得，诶，那真的就是这样子吗？这世界上的玩真的就是这样子吗？如果今天我升到一个好的学校，我就一路就这样读上去了，可是好像在上帝告诉我说，来，我让你看，你如果要去这个世界上的玩就是这样子，我玩完以后我觉得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就在当时我透过演出这出戏，我就决定我要好好来陪伴教会这些孩子，所以我就决定自学，然后在高二高三这一年，我每天都在家中，然后我跟上帝有更好的关系，我开始恢复我的读经，恢复我的祷告，然后开始照顾生活当中每一个孩子，放学回来的我预备点心给他们吃，就在教会中陪伴他们。
那你本来那些朋友的眼光你会不会在乎啊？作为一个青少年，你的同学看到你，诶，突然好好的正常的选择你没有选择，然后你决定要回到家里，然后一般人通常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进到一个好的公司，漂亮的大学去，有这些追求，但你今天竟然说，哦，我愿意放下这一切，然后陪那些你觉得是有需要可能讲实在这些需要是被社会轻视的一群人，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怪怪的？你都不会觉得说，诶，我这样选会不会选错了？你都没有这些压力吗？
有，诶，因为当时不是高一吗？那在高一下的时候，我就有同学，那当时的好朋友就说，诶，觉得我变得很奇怪，好像变了一个人的样子。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演出了这出戏，其实我是这样子想的。那包括我做的这个决定，我就要放弃我所有的朋友圈，甚至当时还会有很多人来联络我啊，问我要不要出去玩啊，要不要去做什么，都会一直在经历这样子的拉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当时居然经历了疫情，所以我还在没有选择自学之前，我就经历了那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家上课，所以就让我渐渐一步一步可以学习，诶，我开始可以跟这些同学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分开。而且当我决定自学的那一刻，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再来联络我说要不要出去玩，要不要去干嘛，很奇妙耶。
那你会不会担心说，哦，自己以后还是会遇到一些这种选择的时刻，然后你觉得你会怎样选择？
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会奉陪到底，就是会决定做到底，所以 在当时我也会想到说，哎，我如果之后再面对到这样子两难的情况，可是我感受到了我在陪伴这些孩子的时候的喜悦，好像就是我今天吃过了一间很好吃的牛排馆，我就会知道，哎，不好吃的是怎么样子，因为我吃过好吃的。
那我想问哦，这个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在小时候其实你家因为接待了这些需要陪伴的人，然后你对上帝有过埋怨，有过不了解，也对自己的妈妈觉得说，嗯，怎么会这个样子，你要把原来属于我的要分享给别人。到今天你选择说，哦，好，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这些有需要的人，甚至是你也成为了一个把你的时间奉献在其中的人，你觉得信仰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信仰带给我的角色就是让我可以回顾这一切，跟我知道如何要继续走下去。因为在当时我透过信仰跟上帝的祷告，我其实什么都没有了。我当我选择了自学，选择了我要好好陪伴这些孩子，我的交友没有了，我在学校的这一切通通都没了。你问我，诶，朵朵，你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也回答不出来。你大学怎么办？我通通这一切都没有了。可是在当时我就是每天跪在我的床头向上帝祷告，我说，主耶稣，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好像就是一片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上帝就让我想到，从你九岁在你拉斯维加斯许愿的那一刻，甚至在你从小一出生的时候，我就在带领你走上这一条路。虽然当时我都不明白，我甚至还埋怨抱怨，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陪这些孩子，可是上帝告诉我，从当时我就一直预备你直到现在。
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问哦，就是假如说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人，他的家人其实也非常的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也许他有信仰，或者是也许他刚认识这一份信仰，但是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哦，你忙于教会服侍的那个家人可能有点花太多时间在教会里面了，花太多时间在跟这群人社交了。其实教会外的生活也很重要，你会给这些有这些想法的人怎样的意见？
嗯，我会想先同理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曾经有这样子的感受。我觉得你会这样子想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会有自己的想法，会有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上帝奇妙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就是充满着很多的爱，不是从人来的。因为我会发现说，我很多时候在做很多决定，很多东西都是有限的。今天我就算让我的妈妈陪我，也会有我觉得，诶，那你哪些地方没有陪好，你为什么没有陪我应该要去这里玩去那里玩，我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不满足和疑问。可是我觉得上帝就是会透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让你看见说，诶，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他从来不会丢一个东西就要你能够去接应，就要能够马上去做到。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一步一步他会让你慢慢的看到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对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根本不能够晓得，甚至好像一个大饼掉到我的头上，可是当我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我慢慢把它捡起来，会发现原来这个饼就在那里，原来上帝对我的计划就是这些。上帝给了我一个这么健康又充满爱的家庭，上帝带给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小困难就是面对到这么多的不同成长背景的人来到我们家，上帝让我在九岁时居然许下了那一个愿望，甚至在十一岁时让我开始能够陪伴这些孩子到我的高中大学考试的这段期间，到现在我念到这个实践大学也是跟孩童相关的一个科系。上帝所带给我这人生的拼图不是我在当下那个阶段就能够明白就能够看见的，可是他会告诉我一步一步我都在陪着你走。
今天很高兴许士铎弟兄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许士铎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